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伊隆·马斯克买下推特之后呢，美国真的是各界反应不一哈。那么对于中期选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看到首先啊，这个消息一出，也就是说伊隆·马斯克和推特达成协议要花440亿把它买下来之后呢，在这个国会当中哈，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哈。共和党人对此表示非常的欢迎，但是民主党人呢则对伊隆·马斯克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哈。那么现在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呢差不多有6个多月的时间，两党都在加紧的啊寻找和背书一些适合的候选人。那么呢目前呢我们看到共和党议员们已经开始庆祝啊，说伊隆·马斯克收购这个 Twitter 的消息，那主要呢是寄希望于他能很快的恢复 Twitter 的言论自由。那么民主党人表示的态度呢就是对这个交易很多的质疑啊。首先我们看到呢，就是说这个民主党的参议员啊 Elizabeth Warren 他直接就批评说呢，他认为 Elon Musk 买推特是对民主存在危险的。他说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呢，这个民主党人啊，他说我们为什么要征收富人税，为什么我们需要对大科技公司进行更严格的监管啊。那么另外呢，这个参议院的民主党的党鞭叫做 Dick Durbin 啊，德宾，那他呢就说他非常关注 Elon Musk 收购 Twitter 的事情，然后呢他就说发生这个事呢，他的工作小组和委员会啊就要讨论对这些大科技公司呢要实施更多的新法规，然后呢让他们对这个大公司的工作呢进行更多的调节。以简单来说就是这个国会的民主党的大佬们啊要对这些大科技公司进行更多的监管和限制啊，而且并不乐见伊隆·马斯克要收购推特啊。那么共和党人方面呢是完全相反不同的一个态度啊。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这个成员也是这个资深的一位共和党议员叫做 Jim Jordan 啊，他呢昨天马上发推就说言论自由啊正在重返。那这个 Jordan 议员他是美国国会中也是曾经对这个大科技公司哈持批评态度的一位议员。那过去呢很多保守派的共和党人主要是指责 Twitter 还有一些其他的大科技公司呢对保守派的这个言论是有偏见的，那么尤其对前总统川普还有其他的一些知名共和党人采取禁止甚至是禁用他们使用推特平台的啊。那同时呢就是虽然这个大科技公司采取这样的行动打压保守主义的声音，但是却对那些恐怖主义外国专制国家的这种反美国的宣传呢却视而不见，允许他们在推特上继续发声。所以对于这一点呢遭到很多共和党议员的这种批评啊。那么当马斯克最初说要他宣布收购推特的时候呢，很多共和党籍的议员对这个提议是表示欢呼的啊，包括还有这个 Ted Cruz 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共和党议员啊，就不一一列举了。但是呢，现在也有个疑问说 Elon Musk 他也并没有说他怎么样会改变这个内容的审核政策，具体怎么做没说，他只是说会把这个平台打造的就是更加有言论自由啊。那当然他也没说他会把谁重新邀请回来，很多人关注川普会不会回来啊。那么包括这个一些左派的主流媒体啊，像是 CNN 啊纽约时报啊今天还分别发文章啊，就说担心 Elon Musk 拥有了 Twitter 之后把川普的账号会给恢复等等啊。但是川普不是这么想的啊，川普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说他现在并没有说很大的兴趣要回来推特啊，应该是不会回来，他更加专注于去致力于就是推广使用他自己创立的这个媒体社交媒体叫做 Truth Media 啊。那么但是为什么就是一些这个左派民主党人包括这些左派的媒体很担心川普回归推特呢？那么主要啊就是我看到彭博社有个分析嘛，他就说如果推特恢复了川普在这个上面的一个言论呢，那么就会让这个川普哈在这个平台上发挥更大的宣传的效应，那么这个势必呢就会直接影响到这个11月的中期选举啊，因为川普的这种宣传带动力是非常之大的，所以一些左派啊民主党人他们认为说川普的回归会给共和党人加成啊，那势必对民主党一方呢是这个不利的在中期选举中。那么 同时呢，我们看到就是以往过去的经验来说哈，中期选举一般都是对执政党比较不利啊，大多数选举的预测呢，包括一些民调都显示，包括这个拜登几次啊，一次又一次的民调都越来越低，然后一些选举预测机构都认为说共和党很有可能在11月份会重掌这个参众两院的控制权啊，也就是说共和党可能会赢得更多的席位。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拜登方面啊，就是民主党方面呢，就是也有对拜登的一些微词哈，就认为说，他到现在还没开始加紧努力为党内的一些候选人进行宣传，然后呢，也没有领导白宫制定出一套比较完备的中期选举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哈，所以在民主党党内呢，也有很多人对这件事情是比较担忧的。那么另外再看这个比如说这个民主党的战略家哈，他是民主党的参议员竞选委员会的前高级顾问，叫做 Steve Jardine。 那他呢在接受国会山报采访的时候就有分析说哈，那他认为说这个 Elon Musk 就是现在管理了 Twitter 之后呢，可能会对他们民主党在这个中期选举中更加不利哈。他为什么这么说哈，他是从不同角度讲的。他说因为共和党人呢是一直在社交媒体上占主导地位的，这是他认为的哈。那虽然很多这个共和党人和保守派都被这个 Twitter 也好很多社交媒体封杀了哈，但是在这个民主党的战略家看来他认为共和党人是占优势的。那他说呢，在这些足迹上啊，社交平台的这种活跃度上呢，很多共和党人比民主党人要多得多啊，所以呢，他说现在啊，很多民主党人就讨论说怎么对付这些亿万富翁啊，要收什么资本利得税呀，等等等等啊。然后呢，所以他还是跟很多就是想要限制就是一些超级富豪权利和就是征收更多税的一些民主党议员是一样的一个看法吧。那另外呢，由于这个 Twitter 的收购啊，其实也把这个230条款的废除再次推上了一个讨论的议程啊。那么目前呢，就是对于这个230条款，它其实是给大科技公司的一些法律保护条款啊。在川普任期的最后一段时间呢，共和党人曾提出要取消国会给这个大科技公司的保护条款，那当时是遭到民主党集体的抵制的啊。然后呢，那但是拜登竞选期间他也呼吁要废除230条款啊，挺有意思的，就是科技界就觉得怎么回事啊，怎么你也要废除呢？但其实拜登他要废除的原因和共和党人废除的原因不一样啊。那共和党人认为说这个230条款给了这个大科技公司，像这些尤其是社交媒体平台公司过多的权利，让他们可以毫无底线顾忌的去打压言论自由啊。但是呢，拜登他认为说，包括一些民主党人认为说，取消230条款是认为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对言论的管控还不够，这个监察力度还不够，所以呢需要更加强啊，所以就威胁说要取消他们这个特权条款。很有意思啊，两党是完全不同的一个观点和执行的一个策略哈。那不管怎么样呢，现在就是说这个推特被Elon Musk 收购，那么按照 Elon Musk 说的会改造成更好的一个社交能够支撑言论自由的这样的一个平台，这件事情呢是板上钉钉了哈，就是具体怎么做了。那么对于就是 Elon Musk 他想要把推特作为实现言论自由的一个平台来说呢，他还遭到了另外一位富翁的一个质疑哈。大家可能也看到了昨天那个另外一个曾经也是世界首富的，就是 Amazon 的老板这个Bezos 啊，贝索斯呢，开始在网络上啊讨论质疑这个 Elon Musk 和中国的商业关系啊。那么他主要是回复一个纽约记者的问题啊，这个贝索斯。然后这个记者他是说啊，说因为 Tesla 在中国有庞大的市场和锂电池啊，包括他的这个工厂的业务啊，那他就说呢，这个会不会影响到说这个。就是怎么说，就是因为 Elon Musk 跟中国有这种千丝万缕的关系嘛，会不会让他的这个社交平台受制于中共啊，受制于中国共产党。那么这个贝索斯就说哈，他就是有点嘲笑或者开玩笑吧啊，就说这个 这个就是说 Elon Musk 呢确实哈Tesla 可能因此在中国会陷入两难的一个情况，但是呢他说 Elon Musk 很善于处理复杂的问题啊，那意思说他应该会搞定的哈。那他也谈到说中共在2009年就把 Twitter 给禁止了啊，对于这个平台没有什么影响力，但是呢他其实就是这个贝索斯就说马斯克收购了之后呢会不会导致这个变化出现呢啊，他也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质疑哈。那么主要推特是各类人物争夺话语权的这么一个地方啊，连中共他一方面不让中国人上推特，阻止大家了解自由世界的声音，但是呢中共的外交部的一些发言人啊，还有这个什么中共大外宣的一些这个喉舌们呢，他们却要翻墙来跑到推特上发文为中共唱赞歌。但是这也就是之前为什么共和党人批评说，哎呀，这些极权政府啊，宣传反美言论的都可以在推特上发声，但是美国的保守派的声音在推特上却被打压哈。所以这个很有意思，接下来我们就看吧，这个平台在Elon Musk 的领导下到底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样子哈。好，那今天的新闻看点时间呢也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不要走开啊，方伟会带大家来进一步分析哈佛罗里达和这个迪士尼之间的这个情况哈，互相之间的争端，然后所引发的后续的一些影响。